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拉特朗大殿奉献日主持弥撒，他强调投身于天主宏大的工地，按照他的救恩计划智慧地塑造我们。教宗在三中经旗的活动中表示，软弱与过失并不妨碍天主爱我们。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指出，以停火及和平承诺向战争下的亡者致敬。教宗接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教宗梁十四世在11月9日举行了拉特朗大殿奉献日弥撒，在2700名信众的见证下，教宗回顾了罗马主教座堂的重要历史。这座教堂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颁布米兰敕令，赋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后下令建造。数年后，由希尔乌斯德勒一世教宗祝圣。教宗强调，这座被称为众教堂之母的大殿远不只是一座纪念碑或历史遗迹，而是活生生的教会的标记，有精选的珍贵石头在基督耶稣这块奠基石上建造而成。我们同样作为活石在世上构成一座灵性的殿宇。教宗援引圣保禄六世的话解释道，正是教会团体及教会信徒团体在拉特朗展现了其最坚实最显赫的外在结构。在为天国全力奉献时，我们不应仓促草率，要深入挖掘，摆脱世俗标准的束缚。世俗常因不懂等待的智慧而过度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果。与教宗共济的还有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圣若望拉特朗大殿总铎雷纳枢机，以及罗马教区副代理主教巴卡里。此外，约160位司铎和10位主教共计。教宗从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基础出发展开他的反思，他们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甚至在某些方面令人不安。建造罗马主教座堂的人们找到了足够坚实的基础来支撑其余部分，通过艰苦的挖掘，从而避免了建筑物随时间推移而坍塌。教宗认为这个比喻很有启发性，因为我们作为活生生的教会的工人， 在建造宏伟建筑之前，必须先在自身和周围挖掘，清除所有可能阻碍我们抵达基督坚实磐石的不稳定材料。事实上，梁十四世引用了礼仪中的第二篇读经，取自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除以奠立了的根基，即耶稣基督外，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别的根基。这意味着要不断回归他及他的福音，顺从圣神的引导，否则风险就在于在薄弱的基础上堆砌沉重的结构。教宗随后谈及弥撒选读的路加福音，其中记载了税吏杂凯，一位富有且权势显赫却渴望见到耶稣的人，爬上树枝在人群中寻找耶稣的身影。对于他这样习惯在税关上坐享其成，视一切为应得贡品的人而言，这实属不寻常且有失身份的举动。梁十四世指出，对杂凯而言，攀爬树枝的行为意味着承认自身局限，挣脱骄傲的枷锁。正因如此，他终得与耶稣相遇，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生命。耶稣改变我们，召叫我们投身于天主宏大的工地，按照他的救恩计划智慧地塑造我们。近年来，工地的意象常被用来描述我们的教会之旅，这是个美好的比喻，它诉说着活力、创造力、奉献，同时也意味着艰辛待解的难题，有时甚至是复杂的挑战。教宗最后强调了主教座堂使命的一个核心要素，即礼仪，这是教会行动所趋向的巅峰，也是其全部能量的源泉。在教宗梁十四世看来，礼仪中蕴含着他在讲道中提到的所有主题。我们被建造成天主的圣殿，成为圣神的居所，并获得力量向世人宣讲基督。因此，在博多禄圣座的所在地，对礼仪的精心安排应当成为全体天主子民的典范，既要遵循礼仪规范，又要关注参与者的不同感受，遵循明智的本地化原则，同时又忠实于罗马传统特有的庄严而朴素的风格。这能为积极参礼的新有的灵魂带来极大的裨益。11月9日主日，适逢拉特朗大殿奉献日，教宗梁十四世当天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35000名信友诵念三中经前，省思了与罗马教会合一及共荣的奥秘，并指出罗马教会蒙召做个殷切照顾散居世界各地基督徒信仰及旅途的母亲。教宗阐明，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软弱和过失，以及许多公共场所和偏见，阻碍我们领略教会奥秘的瑰宝。事实上，教会之所以圣洁，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而是出于上主的恩典。诚如本笃十六世教宗所言，是上主持续拣选教会作为他临在的器皿，即使人的手肮脏污秽也不例外。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不只具有超凡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价值，更是宗徒所托付并守护的信仰及其历代传承的发动中心。这座圣殿里有12宗徒的大型雕像， 教宗称他们是基督的首批追随者和福音的见证人，这引导我们进入灵性的视野，有助于超越表象，以便更深入地领略教会的奥秘，而不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地点、物理空间或实造的建筑物。天主真正的圣所是死而复活的主基督，他是救恩的唯一中保，唯一的救主，他与我们的人性相连接，以他的圣爱改变我们，他是为我们大大敞开的门，引领我们走向天父。因着与基督的连接，基督徒成了活石，蒙召做见证并宣讲天主圣言。教宗强调，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他的奥体，他的肢体，蒙召在世界上广传他仁慈、安慰与和平的福音。我们精神上的敬礼必须首先在我们生活的见证内闪耀光芒。教宗最后邀请天主圣洁的子民喜乐地向前迈进，他说，让我们呼求教会之母玛利亚，请她帮助我们接纳基督，并以她的转导陪伴我们。教宗梁十四世11月9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到受暴力冲突影响的人，并呼吁结束敌对行动。他说，我向那些在多个战乱地区与各个层面致力建设和平的人表达衷心的感谢。日前我们为亡者祈祷，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些人是在交战和轰炸中去世的，其中有平民、儿童、长者和病患。如果真的想要向他们致敬，就必须停火，并尽一切努力进行谈判。此外，教宗为菲律宾祈祷，那里遭台风袭击，已有120万人撤离。教宗说，我向受强烈台风影响的菲律宾人民表达关怀之情，我为亡者和他们的家人、伤者和流离失所者祈祷。教宗也提到，意大利教会于当天举行全国感恩日，赞颂上主和大地之恩，尊重环境。他赞同主教们鼓励众人负责任地照料大地，减少食物浪费，并采取可持续的农业实践。我们为我们慈母般的大地姐妹感谢天主，感谢那些耕耘和守护大地的人。最后，教宗问候了来自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团体。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圣座新闻室公布了上述消息。声明指出，双方在亲切的交谈中，对天主教会在南非社会，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中的建设性的临在表示赞赏，并提及其工作有助于促进对话与和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 坏习惯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明坏习惯是什么，然后探讨坏习惯与生活，最后列举坏习惯的本质、诱因和形成的情况。俗话说，虽无过错，面目可憎。这句俗语是相当的负面，却描绘出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与某些人初次认识时，就可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后来可以继续加深。然而，与某些人初次认识时，就拒诸门外，不想与他们交往，建立连接。也许在一个社交团体或信仰教会团体内，对某位团员或某些团员总是看不顺眼，或他们的某些行为让人感到不舒服，使人生厌，但却无可奈何的要忍耐。也许相反的，我们也会感到不被某些人接受，看我们不顺眼，甚至惹他们讨厌、拒绝、冷漠，不愿意与我们建立连接。这是生活的事实。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与人相处、互动，而每个人的个性、价值观都不太一样，所以生活中难免都会产生摩擦、争执、不悦。有些事虽然不是什么天大的错误，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小节，但就是让人忍不住一阵不快，叫人讨厌。这看来是无关重要的小事，却可以产生莫大的压力，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成长新契机——坏习惯。在心理学范畴，坏习惯是指一种重复的，通常是无意识的负面行为模式，且可能损害个人的健康和整体功能。这些习惯可以是轻微的，例如咬指甲，也可以是更严重的问题，例如酗酒或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心理上的，本质上它们是一些行为模式，虽然最初可能带来某些形式的满足感或解脱，但最终会导致不良后果。坏习惯似乎只是个人生活的惯性行为，事实上，坏习惯对个人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有些坏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人生取向。面对挑战、处理困难的能力，减低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阻碍人格与信仰成长，引发心理与情绪的疾病等等。因此，要增强我们对坏习惯的意识，并改变坏习惯，成为人格与信仰新契机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坏习惯可以是个人行为，例如美姨很爱打扮，很注重衣服的搭配，可是在公开场合，她为了注重她的美姿，保持她的头发造型，常不自觉地拿出梳子梳理头发，即使招致旁人侧目，她也不在乎。广豪在家中或与别人共桌同餐时，常不顾别人，筷子在菜盘中不断翻动，挑取他认为最好的。姨儿常有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行动，她说话很急，性格也很急，在团体内常常打断别人说话，自顾自地说她的意见。很多同事都不愿意与秀文合作，因为他尝试有很多借口不完成他要负责的工作，却要别人替他完成。 刘磊虽然有很多朋友，但都是泛泛之交，因为有些曾与他建立友好关系的，后来都经验过，他是言而无信的。上述只是一些坏习惯的具体情况，大概可以归纳为个人生活习惯、工作学习方面、人际关系方面。然而，无意识的坏习惯可以成为成功的绊脚石，妨碍理想得以实现。例如，轻易放弃，遇到挫折时难免会感到沮丧，想放弃，但是若总是半途而废，令之前的努力白费，更可能错失以后的成功机会。遇到机会时却犹豫不决，机会从不等人，要靠自己好好把握，错过机会只会令自己迷失方向。不承认错误，习惯性的将问题怪责他人，找借口推卸责任，爱与别人比较，不断将自己与别人比较，只增添烦恼与压力，常拖延，效率低，永远把要做或应做的事宜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到了时间不足时草草收场，经常埋怨，斤斤计较，总是怕吃亏，常执着于得失，对人对事斤斤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对生活生命失去热忱动力，习惯了重复乏味的生活，不再追求理想，无法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常为了迎合别人、讨好别人而刻意改变自己，迷失自我。我们可以花些时间检视自己是否可有类似以上的行为习惯，如有雷同的行为的话，需要了解坏习惯对我们的杀伤力，它们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再而处理和改变它们。
为什么坏习惯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和强大呢？这是因为坏习惯的特征是自动化，不受思维意识的控制，通常是在无意识或无意图的情况下发生的。负面的后果是，它们会造成身体、精神或社会的伤害。由于行为根深蒂固，它们很难被打破。它们通常源自于环境或人的内心状态或某些触发因素。那么坏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坏习惯的养成源自于触发因素、重复行为和大脑的奖励系统。这些习惯通常最初是为了应对压力、无聊或其他的情绪，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比更健康的选择更容易或更直接的带来回报。坏习惯是透过重复动作形成的，在人的大脑中形成神经通路，使这些动作不需要思考，并发展成为自动化的行为。坏习惯是一种惯性循环的行为，这个循环是由触发因素、行为和奖励所组成的。比如说，我们感到肚子饿了，看到桌上一盘炒肉，比较喜爱瘦的部分，就不管别人，用筷子在菜盘中不断的翻动，挑去瘦的肉进食。加上这些行为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止，所以挑食的坏习惯很自动化的进行了。坏习惯发展是透过一个过程，就是首先因一个触发因素而触发，同样的行为再二再三多次的重复，渐渐成为自动化的行为，导致不良习惯，或是因为处理负面的情绪、压力或无聊的一种方式， 或是缺乏自我意识和控制力，也可能是缺乏自己正在养成不良习惯的意识，或是缺乏戒掉的意志力。环境可能会引发不良的习惯，例如随时准备不健康的零食。另外，观察到他人养成不良习惯，可能会导致模仿他人的不良习惯。不良习惯通常会带来短暂的快乐或解脱感，即使他们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因为那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可能不需要理由，为那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事实上，若深究，坏习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还可能影响我们的工作和人际关系。心理学家的研讨数据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和改变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行为，确保我们能有健康和愉悦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坏习惯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了坏习惯是什么，然后探讨了坏习惯与生活，最后列举了坏习惯的本质、诱因和形成的情况。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坏习惯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